圣灵开始这一节的上课啊，感谢神，我们总算剩下四次的上课，愿神帮助我们哈，也帮助我，帮助各位，我们都能够有毅力把它撑到最后哈。还有我们剩下四次，所以要跟各位要作业的哈。其实如果各位不交作业的话，十次都有出席的话，就有学分了，就及格了哈。啊，如果说各位想要写一点心得呢，来指点我啊，跟我分享，我也很非常高兴啊。那希望如果各位想要交作业的话，简单的一张也可以哈，随你发挥，随意哈。请你这三个礼拜，往下三个礼拜啊，拜托就请给我哈。那我们上礼拜呢，上到了南北朝哈。我们说大卫王朝传到第三个，传到第三代罗伯安，就真的是像败家子一样。我们上次看那个地图，整个北边整个东边黄色的哦，十个支派都没了，不止土地没有，金银财宝都被抢走了。我们说埃及入侵之后哦，把那个圣殿的那个300个金盾牌拿走还不止哦，王宫那个王宫旁边有个黎巴嫩宫，那为什么叫黎巴嫩宫？因为那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所装潢起来的一个宫殿。那黎巴嫩今天叫黎巴嫩啊，古代叫腓尼基哦。啊，所以那黎巴嫩宫里面全部都每个房间都是金银珠宝，也都全部被抢光哦。所以我说难怪那个所罗门啊，他的传道书，然后到后来会很疑虑哦，那要继承我的到底是聪明的还是愚笨的？他差一点没有讲一句话，是不是败家子？果然是败家子，土地也没了，钱也没有了，哦，所以从此呢，南北分裂。那南北分裂，我们上次跟各位提到，北方所有的条件都比较棒，土地比人家多，人也比人家多，而且北方呢，水草丰富，北方的雨量比较充足，所以经济环境比较好。唯一的哦，他比较没有把握的就是他是非正统的，哦，啊，南方呢，虽然人少啊，土地少啊，哈，环境比较差，因为比较干旱。可是他就是正统的，他比较能够得到民心的拥护。所以我们说，北方就害怕老百姓一年一度到南方来朝圣的时候，逾越节到南方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，因为圣所在那边，那一定一年一度要过去。那这样子会不会造成呢？跟原来的主人又开始呢，和好起来，所以才会呢设两个牛犊哈。所以我们看到北方所有的国君19个，每一个都害怕这件事。每一个都怕呢，当他们去到南方朝圣的时候，哦，会不会跟南方的国王好起来？是为了自己的政权，为了这个私利，就没有一个国王能够归正。明明知道耶罗波安做错了，哦，没有一个能够把它改过来。是最后北朝为什么会提早135年就死掉？原因就在这边，这个拜牛犊的罪一直都没改掉。哦，那南方呢？他一直都是大卫家的子孙，也是传19个。可是人家一样19个就可以传久一点，可以多活135年，可见每一个南方的国王都是在位比较久一点哦。还有北方，我们也跟各位提到，北方就是一直在杀，一直在篡，所以北方呢19个皇帝呢有9家人啊，南方19个都是一家人，都是大卫的子孙哦。神跟大卫立的约，你们家的王位永远不会断掉，真的是真的就一直传下去哦。而且我们上次已经提到，就是第一阶段呢，南北呢对立了50年都在打战，由南方的第一个罗波安，到第二个亚比央，到第三个哦亚撒，50年当中呢跟北边打不完，因为不甘心10个支派都丢掉哦，所以一直要收回国土啊。但是呢，这样子南北对打之下，也引起我们刚刚讲的外患。那个埃及的外患不是只有骚扰南方。连圣经没有写的，有考古资料我们知道，连北方整个就是说整个巴勒斯坦全部都被埃及骚扰得非常严重哦。所以我们说到南朝第四个国王就有感觉这样不好，那第四个国王呢叫约沙法哦。各位你可以参考你的那个南北朝的那个图表哦，我们南朝写在11页哦，啊，北朝写在第10页，你可以一面听课一面就可以对照一下哈，那这些人你会看得很烦，但是南北朝你会发现他在圣经占很大的篇幅哦。他除了列王有记到，历代也历代志也记到他们的事， 还有所有的先知书都记到他们的事，所以他们篇幅占很大，所以你不能说不了解这个南北朝、哦、所以我说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接着从第二阶段来了。南北呢，第一阶段南北对立50年呢打不停，现在第二阶段不打了。所以你有看到我第11页、哦、给你写南北友善期、哦啊、第10页我也给你写第二阶段南北联盟期，南北开始做好朋友了。那这个提议是谁提的？就是北方亚哈那个国王，你认为最坏的那个国王，圣经里面把它写成最坏那一个。可是在当时的世界各国哈，亚哈是排名第一的，亚哈是被世界各国列为英明的国君。从政治角度来看他很棒，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，圣经就把它写得很烂、哦、那我们说亚哈当时呢，他就跟这个南方的耶撒法提议，我们南北呢不要再这样子对立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耶撒法也有这个心思，呢耶撒法就去跟他访问。那访问的结果呢，两个居然好到不止联盟，还亲上加亲，还结为亲家、哦、这个南方的这个约沙法还竟然呢把北方亚哈的女儿 娶回来做媳妇。那亚哈的女儿是谁生的？我们都知道是那个坏女人耶洗别生的，有那个不好的遗传，竟然呢不好好的调查一下，人家说有其母必有其女、哦、没有好好的调查一下，就这样为了两个要联盟、哎、把对方的公主娶回来。啊，这个娶回来的公主叫亚他利亚，真的是对大卫家的子孙、哦、造成非常大的祸害、哦、对这个约沙法本身来说，他娶这个媳妇他本身也受到牵累、哦、但是因为约沙法呢，在圣经里面提到约沙法是一个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一个国君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虔诚、哦、非常的敬畏神、哦、我们如果不提他跟亚哈做朋友的这件事的话，他简直跟大卫一样哦，除偶像还全国呢普及教育、啊、他的普及教育就是全国都哎叫立位人啊，叫那些祭司啊教导老百姓读律法书，这么好的一个约沙法、哦、而且他还把这个秋坛除掉。我们常会看到圣经又提到说这个国君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可是下面就会写一句话，可是秋坛还没有去掉、啊、秋坛是什么用东西、啊、秋就在高山上，山丘高山上的那个坛、哦、那他们呢是学迦南人，迦南人喜欢在高山上还有青翠的树下竹坛拜拜烧香、哦、迦南人认为说高山上面有神，青翠的树下有神，没错啊，因为迦南人都是拜那个女神亚斯他路、啊、亚斯他路我们跟各位提到他是木头神，他是木头做的，巴利是石头做的、啊、亚斯他路是木头做，所以他们就会把树当作神、哦、在树下拜拜啊。我们的这个圣地啊，我们这个选民啊、哦、后来也学人家、哦、啊，虽然他所拜的不见得是偶像啊，像约沙法的时代、哦、那些老百姓拜丘坛不见得是拜偶像、哦、他也一样在拜耶和华真神，只是他们违反律法的规定。律法规定说献祭只有一个地方哦，只有在圣所，只有在圣殿，只有在耶路撒冷，所以一年一度逾越节大家都要集中到耶路撒冷，在那边一起宰羊，在那边一起献祭。可他们现在已经修改律法到哎，我在我的故乡我就自己筑坛献祭、哦、一样在拜耶和华神，可是方法错了、哦啊、我们看这个圣经把它看一看、哦、真的又把这个丘坛地方的丘坛除掉、哦、让献祭集中在一个地方的，我给他查一查就只有三个人。第一个就是个约沙法、哦啊、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最棒的南朝最棒的西西家、啊、再来就是约西亚、哦、这三个人真的有把丘坛除掉，尤其是第15个那个约西亚除得更清楚、哦啊、所以我们说呢，约沙法刚刚提到他这么好，这么虔诚，这么圣洁，他唯一的不好就是跟亚哈那个恶人做朋友、哦、所以后来连先知都骂他，你去帮助那个恶人做什么，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虔诚的话你早就死掉了，真的、哦、也因为他跟亚哈这样来往、哦、真的就给亚哈砍了灶，亚哈家要做什么他都跟着做、哦、我们说这个亚哈呢，他呢一再的跟他的旁边的亚兰在打战、哦啊、各位你可以看上礼拜你这一张这个北国的河东啊，就是亚兰国今天的叙利亚已经开始在抢了。啊、这个亚兰国是以前大卫的附庸哦，所罗门的附庸哦，啊进贡哦，啊送礼物给我们哦，啊结果现在已经呢强大到他、啊、欺负我们选民，他甚至跑进来，跑到黄色地带，再下一步他就会跑到红色地带，他先跑到黄色的地带， 先欺负他邻居北朝。他跑到哪里？跑到北朝的首都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是一个山，哦啊，结果在撒玛利亚那边有亚哈的象牙宫，那是首都所在啊。结果呢，在那边呢，虽然亚哈那么坏，可是神呢，为了让这外邦国家了解我们耶和华真神，哦，绝对是不可欺负的。所以虽然亚哈那么坏，结果还是让这个邻居打败仗回家了。所以亚兰国，圣经提到亚兰国怎么讲，他说哇，他们以色列的神是山神呢，要不然我在山上打战，因为撒玛利亚就是山，我在那个山上打战为什么会打输了，那我下次我选平原，哦，他既然是山神的话，在平原他就管不到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次呢，这个亚兰呢，他再进来的时候就跑到平原，跑到哪里？你所看到的米吉多那个地方，哦，也就是呢耶斯列平原。各位请看呢黑板，就是这个横的平原，这个大平原，他就不再打山，然后打平原。他说既然他是山神，我们打平原。那这个平原有亚哈的别墅，我们说亚哈夏天喜欢住耶斯列，哦，平常首都在这个南边的撒玛利亚，他夏天喜欢住在耶斯列平原，那边有拿伯的葡萄园，哦，那边风景很漂亮啊，那个收获呢，那这个农产非常的丰富啊，他很喜欢住在那边啊。所以呢第二次呢亚兰国进来就是打平原啊，结果圣经提到神要让这个外邦国家知道耶和华不只是山神，耶和华不只是平原之神，耶和华也是宇宙之神。所以耶和华又帮助让亚哈打胜仗，虽然他那么坏，但是为了要证明他是宇宙之神，哦，所以呢最后亚哈两次被打，哎，亚兰呢这个很厉害的国家竟然打不过他，哦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呢亚哈就非常的恨这个亚兰。所以就亚哈呢，我们说他提议啊跟约沙法和好，就是为了防这个亚兰，哦，其实各位请你看黑板，他不只要防这个约旦河东这个亚兰，他还要防这个这个地方，这个世界最早的文明区，两河流域，叫做美索不达米亚。我们上次提过，哦，美索不达米亚的意思就是两河之间，哦，啊，这个地方呢已经开始兴起亚述。所以圣经有时候提亚述，有时候提亚兰，哦啊，所以各位我们就把它分清楚，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，在约旦河旁边啊，亚述就是在今天的伊拉克，哦，两河流域，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这边啊。不止亚兰在强，亚述也开始在凶了啊。这亚述这个国家，哦，它历史很长，1000年，它大概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有它了啊。不过它的那个历史是起起伏伏了，哦，有时候强啊，有时候就比较差啊。比较弱的时候它就乖乖待在它家两河这边啊，比较强的时候它一定往西边，它一定要往地中海发展，因为那个时候世界重心在地中海，他都要往这里来。所以每当他呢抢的时候，他都会讲一句话，我们要到地中海洗武器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一路砍杀过来。所以当亚哈，我们说北朝是亚哈，啊，南边是约沙法的时候，就是面临这两个亚兰亚述。是难怪南北朝现在可以和好，好到还要结亲，哦啊，所以呢我们说自从约沙法跟亚哈呢好起来之后，做亲家之后真的很衰。亚哈想做什么他想推都推不掉，然后最后就约他，我们去报复吧，亚兰打我两次，我们现在去报复。他不想去，圣经是没有写他不想去，他是一直在问有没有先知可以问。那亚哈就找了假先知来说可以啦，神说去了绝对会打胜仗，他还不太信，他其实不爱去，他就是情给给我们的拖，最后去了差点死掉。我们知道这场战争亚哈自己死掉，虽然他很老干，哦，他把王的衣服都脱掉了，哦，然后让这个约沙法呢，这个南边的国王呢穿王的衣服，目标都集中在这个南王身上。大家一看那国王都是他，还好我们说这个约沙法是最近前的，最会呼求神的，他跟大卫很像，所以他当场赶快求神救他。所以最后呢，哎，他躲过这个难，亚哈却当场死掉，哦，而且我们说呢他跟亚哈一家这样牵扯不完呢，哎，结果呢差点死在战场，哎，还继续亚哈死了。亚哈的儿子，哦，叫亚哈谢，哎，他又跟亚哈谢又来往，哦，为什么他这么重友情？他就不能站在信仰的立场跟恶人隔绝，他就这么重人的感情，啊，所以他跟亚哈的儿子呢合在一起呢，还要去做什么事？要学那个所罗门，要到那个，哎，最南边，请看黑板，要到这个阿卡巴湾，哦，要到左边这个叫苏伊士湾，右边这个叫阿卡巴湾，要到这个阿卡巴湾呢，我们说以前所罗门在这里做什么？就是往南边的航线，要到俄斐到非洲去拿黄金，哦，两个人在那边造船。那我们神不高兴啊， 你跟恶人在一起，上次跟亚哈在一起，神就让你警告了啊，这下你又要跟他儿子在一起，所以神这次呢，船都还没有处女房哦，都还没出发就台风把它刮掉，整个船队呢损失多少钱？我们的约沙法还是没有醒过来哦。那这个亚哈这个儿子呢，后来摔死了哈、哦，他后来呢，这个拜偶像啊，到最后从栏杆丢摔下来摔死了，换他弟弟。啊，所以等于啊，我们南朝这个约沙哈这个好国君呢、啊，又跟亚哈的另外一个儿子又合在一起，又合在又跑去打仗哦，打到在沙漠中迷了路，打到都没水喝了，打到简直是阿兵哥都快死了。还好他会想到伊丽莎，那时候伊利亚已经不在了，想到伊丽莎先知哦，最后伊丽莎来解围。所以我们说哈、哦，如果不是他的前程的话，他早就死了。他已经三次都遇到灾难哦，遇到挫折。哦，所以我们说今天呢，这个跟恶人做朋友呢，乱交朋友，自取败坏，这就是他最好的写照。对他个人来说，他是没有到死的地步，神每次都救他，可是对他的家族来说，这是很大的伤害。哦，我们说他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糟糕，娶了北边耶洗别的女儿，那个非常不好的遗传的基因。哦，啊，娶这个耶洗别的女儿呢，马上第一件事巴利就进来了。耶洗别是北边叙利亚，请看黑板在这边哦，北边以色列，北边叙，对不起，不是叙利亚，黎巴嫩，就古代的腓尼基，你的地图也有，今天叫叙利亚，那里的公主，哦，那耶洗别的爸爸是庙公，他是那个夫妻神的庙公，我们说夫妻神就是巴利跟亚斯他路，啊，耶洗别爸爸叫做耶巴利哦，他就是那个夫妻神那种庙的庙公，哦，啊，结果他这个庙公呢不好好做，居然就篡位。哦，篡了西顿国王的位，西顿国王是耶巴利的哥哥，他就杀掉哥哥，抢了国王的位。他自己抢了国王的位，就让他的女儿耶洗别做庙婆。哦，啊，就耶洗别呢，就是北边的公主兼庙婆，这样子嫁到北朝来，嫁给亚哈。啊，这叫他生的女儿叫亚他利亚，又嫁到南边的红色地带，等于这个毒啊，这个毒液啊，从腓尼基灌到北朝，再由北朝灌到南朝。啊，这毒液灌到南朝之后，我们说刚提到哦，这约沙法死了之后，约沙法的儿子啊，约兰做国王了，这下娶了这一个呢不好的这个女人哦，真是魔君啊，真是女魔君，不止推广这个巴利信仰，这个约沙法又受这个太太的影响，所以能够传播就重要了哦，受太太很大的影响，马上性格大改变，把他六兄弟都杀掉啊，等一下他们家的都没兄弟，剩下他一个哦，啊，这样神当然是不很不高兴，大卫家。哦，大卫家的孩子被他杀，这样子哦，兄弟无情了哦，只因为娶了北边的公主，变了这个性啊，所以呢，神就处罚他呢。这个约兰国王最后呢，自己这个长病，最后肠子掉下来死掉。那神还处罚啊，既然你会杀兄弟啊，让你的孩子都死，所以最后他的孩子啊，被下面的阿拉伯哈、哦、阿拉伯外患进来，把他孩子都抓去阿拉伯去啊，还好啦，神跟大卫立了约。神就不可能把他们全家都灭掉，所以让他留下一个灯火，一个小小的灯火，留下最小的弟弟哦。啊，这最小的弟弟呢，哎，叫这个最小的弟弟呢叫那个亚哈谢，亚哈谢的最小的弟弟，就像以我们世俗的眼光来看，好像很可怜嘛，哦，孤儿寡母啊，寡母就是那个亚他利亚耶洗别的女儿，啊，孤儿就是这个年纪很轻的小弟弟亚哈谢，啊，其他的兄弟。都被抓去阿拉伯去了，爸爸也死了，哦，好像孤儿寡母呢，这样相依为命之下，应该我们同情他才对，哦，但是这孤儿寡母是有够坏的，大大的推行巴利信仰，这个夫妻神在他推行之下，圣殿也被他们拆了，圣殿被他们破坏掉，哦，那么最后呢，这个年少的国君呢，啊，后来是因为要去外婆家玩，我们说他外婆在北边嘛，哦，啊，他外婆就耶洗别嘛，他去北边找外婆。他，啊，去找舅舅，啊，结果神已经在厌弃亚哈那一家人，啊，神已经让耶户出来，哦，在灭门血案了，北方在抄满门抄斩了，哦，北边已经在抄家灭族了，他还不知道，他跑去北边找外婆，啊，找舅舅，啊，转去父系，哦，所以你会看到南朝等于是没国君了，因为他们那一代的抓到阿拉伯的抓到阿拉伯，然后剩下他唯一的一个，他竟然去北边父系。这南朝等于是大卫家的灯火没了，哦，还好啦，还有第三代，虽然年纪小小的，还是有大卫家的第三代，哦，虽然看这个女魔王啊， 这个耶洗别的女儿叫亚他利亚。哦，我们第十一页呢有给你列出南朝所有的国王啊，中间呢就只有他一个哦，没写数字哦，他一个呢亚他利亚，第六位国君的下面亚他利亚是唯一的女皇帝，整个以色列民族史里面唯一的女皇帝，就有人用武则天来形容她。其实我觉得她比武则天更坏哦，武则天还没有杀子孙哦，武则天只是把她儿子宗宗啊，把她儿子睿宗赶出去，她想要做女皇帝，她只做这种事。可是你看这亚他利亚哦，她有够狠的哈，她现在儿子辈都不在了，儿子辈死的死，被抓的抓，她竟然呢，北边在灭门血案，她还学北边。北边呢，他的娘家在满门被抄斩，他现在在南方呢大杀大卫家的孩子第三代，真的是杀光光哦！如果不是神呢顾惜这个他跟大卫所立的约的话，真的是大卫家的孩子全部被杀光，就只剩下一个一岁的小孩哦。啊，幸好那一岁的小孩哦，说真的啦，要保姆要把他抱出去也很难呢、啊、哦，全部都被这个女人给控制，保姆怎么抱出去？幸好保姆只是把他从王宫抱到隔壁圣殿。因为他的姑姑啊，哦，他的姑姑就公主啊，他姑姑嫁给隔壁圣殿的大祭司耶和耶大，那圣殿离王宫很近嘛，所以要这样偷偷抱走非常的快，所以就在圣殿的那个宿舍哈、哦，上面藏了六年，到这个孩子七岁的时候，他们终于起来反攻大陆哦，终于起来了，把这个呢恶婆婆呢恶阿嬷哦亚大利亚解决掉哦。可是我们在说啊，这个耶洗别这种不好的遗传基因真的有够强。连这个约哈斯这个小孩哈，这样子小小年纪从一岁呢在圣殿长大，然后由圣殿的大祭司呢耶和耶大给他带大，哦，这样这么好的宗教教育哦，哦，真的在他那个恩人呐、啊，他的姑丈，也就是大祭司耶和耶大还活着的时候，他都表现得非常好，表现给他姑丈看，从小被带大很乖，就像我们的孩子在我们面前，对不对？你叫他去聚会，他去聚会；你叫他一起来祷告，就一起祷告。哦，可是你不知道他在外面在做什么哦，啊，越来越长大呢，你就觉得他可能也有点越来越有点偏离哦。当然不至于偏离到很可怕的，是你会觉得他的生活啦、他的言语呀、他的穿着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我们从小这样子把他这么好的宗教教育把他带到现在，他怎么会这样？有时候你很无奈，所以这个约阿斯的就是这种样子本性。他就是从那个耶洗别那边遗传那种本性。耶洗别是他阿祖嘛，哦，啊，刚那个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是他阿妈，哦，所以这种本性不好，所以在他恩人一死掉，马上本性都露出来，他马上呢就恢复巴利信仰。我们说他恩人还在哈，大祭司还在，那个姑丈还在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的热心在读律法书啊？怎么样热心看到哇，圣殿都被这个阿妈这个亚他利亚阿妈给破坏了，被拆了。他还叫大家赶快捐钱，赶快奉献，赶快来重修圣殿。可是恩人一死掉，哦，大祭司一死掉，他马上啊哈恢复巴利信仰。那恢复巴利信仰，新的大祭司就是他表哥嘛，啊，表哥就出来，撒加利亚就出来骂他，你怎么这样子？啊，你那一个勾当伯赶快一下子怎么改变成这样，完全那么外邦的人？哦，就他就在圣殿把表哥给杀了，从来没有人敢在圣殿杀人，他就敢在圣殿流着一人的血。所以我们说这完全是那种北方那种很不好的遗传基因，哦，本性就是这么坏，是难怪一长大呢性都露出来，哦，好，啊，所以我们说呢这个约沙法呢跟北方呢联姻啊，跟北方亚哈家呢做好朋友，做到这种地步，做到简直害死大卫家的子孙，哦，害到这种地步，真的只有乱交朋友自取败坏能够形容他了，哦，好，我们现在说北方哦，北方亚哈这一家，北朝最坏的国君亚哈，也是北朝最英明的国君。整个北朝历史就是亚哈他们家这一段，在国际历史舞台上举足轻重。哦，你去考古去看看亚哈哈，人家挖出来的石碑写出哈，当亚述，我们刚刚提到那个。东边这个亚述在开始在跃跃欲试，在开始要又要出来的时候，又要开始发达的时候，那中东所有的国家都开始担心亚述，因为亚述历史上是以残暴出名，世界最早的恐怖主义，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它怎么恐怖，哦，啊，所以世界最早的那种军国主义，最早的恐怖主义呢又要开始发达了，所以呢中东这边大概有12个国家就大团结， 那考古出来的资料，亚哈是十二个联盟里面的盟军统帅，哦，啊，在这个盟军统帅还在大家十二国联盟反亚述联盟之下，亚哈还出兵一万，亚哈还出军车2000辆，可见亚哈在当时国际地位真的是蛮高的。亚哈这一家，哦，啊，什么亚哈呢？因为娶到耶洗别，其实我们仔细看这个圣经里面写的亚哈，他好像没有本性，不是很坏，他就是没主见，哦，所以难怪以利亚会骂他：“你出卖自己嘛，把自己出卖给太太啊，随便太太爱怎么样炒作，随便太太爱怎么样做。”哦，所以亚哈没有自己自我，哦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娶的这个耶洗别，我们刚刚提到是北方腓尼基的公主兼庙婆啊。啊，结果呢一进来，哦，这个耶洗别马上就在北朝开始养850个假先知，这850个假先知就是450个是巴利的先知，400个是那个女神亚斯塔路的先知，哦，他这样由国家来供养。那接下去呢就开始呢大杀耶和华的先知。我们说北朝19个国君都在拜偶像没错，但是也没有人拜到像他是强迫把耶和华的信仰都除掉，没有人拜到像他呢是强迫大家一定要拜巴利，巴利是国教，不拜巴利就把你杀，哦，啊，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亚哈这个时代呢，宗教呢大逼迫，大逼迫之下，神呢让他们旱灾3年，那么最后呢以利亚先知还跟他在加密山上呢在那边呢大战，以利亚先知一个人大战这850个假先知，哦，巴利450个，亚斯他路400个，总共850个。所以以利亚呢，我觉得他大概很有温天祥那种呢正气，那种我一个人的浩然正气来斗你们这850个邪气，哦，我想各位大概念过吴天祥的正气歌，哦，吴天祥呢他是南宋的这个第一名的状元，南宋第一名状元呢后来当了南宋末代皇帝的宰相，啊，南宋末代皇帝后来被蒙古人灭掉，那一个蒙古的国君，伟大的国君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叫忽必烈，啊，他灭了这个中国，把中国灭之后，蒙古人就把中国统一，哦，可以说我们中国第一次被外国人统治就是蒙古人元朝。可是你知道蒙古人是四肢发达，蒙古人没有文字，哦，文物制度什么都不懂，所以他很想借重文天祥的长才，所以最后呢虽然南宋的很多人被他杀了，可是他没有杀文天祥，他把他抓去北方，他拜托文天祥做宰相，关2年没杀他，就说他让他当宰相，他不愿意就不愿意。结果你看文天祥写正经歌怎么写，他说在那个地牢里面，哦，因为那种地牢呢古代地牢也没有那种水泥啊，哦，那简直都是那种泥巴，那一下大雨整个地牢就淹水，淹到椅子都浮起来啊，桌子都这样飘起来，哦，那搞到最后大家都泡在水里面，他说这水汽呢让不少让多少人生病，哦，太阳呢出来之下，夏天太阳出来之下，哇，这个日照，因为窗户只有那个上面那个天空那个小小的天窗，小小的不透风，这被日气再晒到有人中暑了，哦，水汽日气，啊，加上那个水在慢慢在晒干的时候，那个泥巴变裸沟摩亚在起泡泡，哦，那个水里那个大概泥土里面有一些那个微生物什么东西开始在发酵，所以有人就水气土气啊日气就已经开始一个一个病倒，啊，加上他们必须犯人自己煮饭，啊，在那个小小的那个地牢里面在旁边烤火火气，哦，又日气又火气，弄得真的是不少人多少人啊这样病到，哦，你讲说你看大家都病了，而且很多人都死掉，哦，甚至人跟人之间因为不能洗澡啊，不能洗澡呢流汗啊，人气弄到这样，哦，真的是整个乌烟瘴气，最后呢还有死人，还有死老鼠，污秽之气，哦，啊，所以最后我那想说大家都一个一个病倒，一个一个死掉，只有我没有，我这么虚弱的身体，我一个文人呢，我考状元考第一名就是文人呢，哈，啊，结果我没有生病，他说因为我有正气，我有浩然正气，所以我才能够斗得了这些邪气，哦，所以我们想这个当时的以利亚大概是很有这种想法，而文天祥没有看到以利亚的这个，哦，这个圣经的这个讯息，可是他就很有那种，哎，文天祥当然是比较后面的人，哈，哦。而是我们说这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呢大战呢这个假先知之后，这个耶洗别呢通令全国一定要把他抓出来，全国到处在追拿他，哦，所以你可以看你的地图，他就由黄色地带一直逃到红色地带，其实到了红色地带应该安全了嘛，红色是外国啊，是南朝，不过是不是以利亚他想到说南北朝是和好的，所以他还是不放心， 他就在逃，在逃，看黑板，请你看黑板，就一直逃，逃到南边的西南半岛，在南端，哦，逃到南国的最南边别士巴，他昏倒了，他睡在那边，累死饿死，他昏倒在那边昏睡，天使呢喂他两次，把他拍起来，最后呢由别士巴再跑到西南半岛40天，跑到最南端。哎，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要走3个月才到西南半岛。你看他跑多快，40天，跑到最南端。啊，到了最南端，照说去到西南半岛，已经连南朝都管不到了。他实在不用那么怕，所以我在觉得他好像有点歇斯底里去了。哦，一根完全南北朝都抓不到他了。啊，到了那个西南山，他也躲到山洞里面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出声音了：“以利亚，你去冲下，你在做什么？”哇，他一出来真的歇斯底里，神都没讲什么话，只是问他你做什么，他马上呢，哇叽呱的这样讲一大堆，哦，说呢全部百姓呢就拜偶像了，大家都拜巴利了，所有人都被杀了，哦，耶和华的先知都被杀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，哦，这样哇他就一直在抱怨，哦，所以我们常看电视啊，那有人歇斯底里一直叫一直叫，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，所以你看电视在演那种情况的时候，就啪一巴掌给他，就醒过来啊，哦！所以神就给他啪一巴掌，当然不是真的一巴掌给他，神就让大自然界开始刮大风，那大风大到圣经说那个山都崩了，山崩地裂，飞沙走石，让他整个被吓住了。啊，被吓住之后又大地震，啊，接下去大火出来，所以他整个被大自然界给震撼住了，他终于安静下来。所以圣经就提到说，神就用很小的声音跟他讲话，不需要很大声跟他理论啊，他现在已经安静了，已经清醒了，哦，所以神就很小的声音跟他说：“以利亚，你不要臭美啊，哦，你说你剩下你一个，我还留7000个，还有7000个人没有向那个巴利那个偶像拜拜，哦，所以我看你需要一个伴啊，你需要一个信仰的伴，所以就神叫他去告以利沙这个助手，哦，啊，神也说啊，我已经厌弃北方亚哈这一家了，所以你也去告北方的新国王耶户，啊，还有那个经常欺负你们的那个亚兰国啊，你们邻居亚兰国，那国王我也厌弃了，所以给他换一个国王。所以你去做这3件事，啊，所以以利亚这下被神清醒了之后啊，哦，他勇敢的回去面对北方那个可怕的恶势力，啊，就一回去呢，他还敢进耶斯列平原去，他还敢到亚哈的下宫去做什么？去骂亚哈，你为什么杀异人拿波？哦。他这下子勇敢起来，又回去呢跟恶势力呢对抗，哦，所以我们说这个亚哈这一家，哦，在可以说以色列历史呢在北朝历史最黑暗的时代，哦，杀人杀耶和华先知杀的最严重的时代，北朝最黑暗的时代，我们说其实神并没有抛弃他的选民，当最黑暗的时代，天上的星光闪闪发光，好多先知出来了，至少两大先知，一个以利亚，一个以利沙，哦，以利沙还求加倍的灵，所以以利沙显出来的神迹啊，比以利亚还加倍，哦，啊，以利沙最有名的神迹就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神迹，就乃曼先知啊，隔壁那个邻居亚兰国啊，那个敌人的这个哎乃曼元帅，对不起，不是乃曼先知，乃曼元帅哈。哦，那个乃曼元帅呢大麻风啊，大麻风了，隔壁那个坏国王还写信过来啊，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元帅给治好啊，没治好你等着瞧，哦，所以我们说亚哈这一家的每一代都看到以利亚的神迹，看到以利沙的神迹，连这个乃曼的这个大麻风就不可能好的，约旦河近7次好起来，看了这么多，亚哈这一家就是不会觉悟，哦，所以后来约旦河也成为圣河，哦，现在很多基督教的国家就会在约旦河那边呢施洗啊，在约旦河边有教堂，哦，啊，他们只要去到那边呢游玩，一定会赶快在找机会在那边施洗。连现在英国那个王子哈，查理王子，查理王子生出来的时候，英国还用专机啊到这个约旦河哈，运那个约旦河的水运回去啊，为这个查理王子施洗，哦，啊，所以我们说呢，这个约旦河呢，这个乃曼先知在那边得到医治之后，他的哇知名度就越来越高，哦，所以我们说亚哈这一家呢看了这么多的神迹，以利沙以利亚做这么多的神迹，可是这一家的这个恶质的遗传太严重，耶洗别那种恶质遗传太严重，所以最后只有注定灭亡了，哦，啊，注定灭亡，我们说神已经兴起新国王耶户了，这新国王耶户呢他一出来，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北王已经被杀了，南王去拜访北王，拜访舅舅，南王也去复戏，南北二王都一起杀，哦， 啊，上了网之后，他看到亚哈还有70个孩子，所以耶户很假。耶户呢，其实他马上就可以称王了，他还很假。他还写信啊，到这70个孩子的寄养家庭去。亚哈为了让他孩子呢得到比较好的教育哈，他就找很高贵的贵族啊，很有学问的贵族，然后孩子呢寄养在他们的家庭呢受最好的教育，等于是全国的资优生就对了。哦，他还说啊，他写信到这70个贵族家里去，说哎，你们那边有全国最好的资优生了哈，啊，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没国王了，你们可以选一个最好的出来继承王位。那这70个这个贵族当然是吓死了哈。哦，大家彼此商议，这南北二王在他面前都站不住啊！南北二王一起被他杀掉，那我们还是他对手吗？这最后第二天哈，每一个贵族都拎着一个，就像这两天大家手里都拎着蛋糕盒子。这两天我看母亲节，很多这个面包店，很多人都这样进进出出都拎着盒子。啊，他们这70个贵族就让拎着盒子，第二天赶快送到耶户那边，一打开，全部都人头，哦，堆成两座山。就叫你把亚哈家啊，真是满门抄斩哦！就连亚哈的那个内阁那些官员都杀掉，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真的是北朝内阁大出血、大失血。真是内阁呢，真的是几乎人才都被杀掉了，跟亚哈有关都杀了哦。甚至连南朝呢，当时有42个那个访问团呢，他们呆呆的到北朝来旅游，结果也因为是南朝来的，也一起杀掉哦。啊，最后那个坏女人当然解决掉了。这个坏女人约洗别呢，也知道自己的命难保了。圣经提到她在化妆，哦，约洗别说：“我死要死得美美的。”所以约洗别呢，哎，考古学家真的去挖到哈，约洗别用的化妆盒子，哈，哦，化妆盒子就像我们调色盘一样，有很多洞，每一个洞有不同的颜料，不同颜色，哦，啊，她最常用的是那个红的，哦，还有黑的，加上绿的，哦，所以就可以看到，这约洗别已经做了。这么老的人还要擦绿的，他实在是真是老妖精啊！哈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最后他是美美的死，可是最后我们说他根本没有全尸，只剩下头、还有手掌、还有脚，就这样子被狗吃了。真的应验以利亚所说的预言，被狗吃的哦，完全呢，啊，尸体都不见哦。那么最后我们亚哈，哎，对不起，最后我们那个耶户还做一件最后一件神最高兴的事哦，他说亚哈呢拜巴利不够热心，我最热心。现在全国所有拜巴利人都跟我来，我要跟你们同乐哦。明天呢，我们定为呢，大家呢定为这个拜巴利的一个大节日，所以大家呢要穿礼服哦，哦，不可以随便来哦，这很重要的节日。国王新国王耶户要跟你们一起呢拜巴利，你看你们多也有荣焉呐，啊，多光荣啊！真的，大家都穿得很漂亮的来，全部杀掉，然后那个庙巴利庙当厕所，废为厕所哦。当废墟，哦，所以神说耶户你做得很好，你做得好，所以我要让你们家呢传四代，连你一起五代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哦，刚跟你提到北朝的国君都杀杀杀串两个，传到儿子就没了、哦，可是耶户这一家能够传总共加起来五代啊，这五代加起来有89年，是北朝立国最久的。照说内阁大失血啊，我刚刚提到前面那个英明的亚哈那一家的那个内阁阁员都被杀了哦，照说国家人才缺了，可是呢神就是祝福他们哦，虽然没有好人才，新政府比较差，可是新政府还能够活那么久，89年。我想如果他能够把那个两个牛犊除掉的话，他就少做这一样哦，能够把巴利全部除光光啊，那两个牛犊他为什么不做？所以都是为了私利啦，就是为了我刚提到的，如果老百姓到南朝去朝圣，跟南朝又搭在一起，对我不利，是干脆继续留着那两个牛犊继续拜，都不要到南部去，哦，所以为了私利呢，最后89年，我们说神呢，啊，在这最长的这一个耶户家族呢，神给他们祝福是有够大的，哦，神怎么祝福他们，哦，神呢，其实神也看到呢，北边经过灭门血案，啊，内阁大失血。啊，南方刚提到那个耶洗别女儿嫁到南方去，南方也是灭门血案，所以等于是南北两朝的国力都大伤，哦，所以在圣经里给他仔细看，这时候呢，南北两边呢，那个灭门血案之后呢，外患就不断的进来，是神也开始可怜他的这些选民呐，啊，可怜他的百姓呐，啊，哦，这毕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哦，虽然他们拜偶像去了，是神呢，啊，开始呢，他叫约拿先知。这时候以利亚不在了，以利沙也不在了，换约拿，哦，约拿先知呢，神叫约拿先知说，你去跟大家宣告，说我可怜你们，说我要祝福你们， 哦，所以我要在呢这个耶户的他们家的那个曾孙的时候，各位请你看哈、哦，北朝的国君哈、哦，北朝第十三位国君耶户曾孙的时候，耶罗波安这个人也叫耶罗波安，所以我们把它写耶罗波安二世。神要在他的时代呢，让北方呢达到所罗门的那种光荣，从所罗门以来没有这样光荣过，就让他们恢复到那种时代的那种繁华，哦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请看呢这个圣经哈、啊，请看列王记下。请你看列王记下十四章。列王记下哈十四章，请看二十六节哈，二十六节的前面那几个字你看一下，他说先知约拿所说的。二十六节，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，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都没有了，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。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，所以借着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二世这个国君来拯救他们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北朝达到极盛的时代，那个国土呢又恢复到河东去了，过去被邻居亚兰吃掉国土都抢回来了。哦，因为神让这个亚兰内乱，王宫内乱，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的北朝这耶罗波安二世就可以往东边发展。然后，请看黑板，神也让这个亚述呢，当时呢发生大瘟疫，啊，这个瘟疫非常严重，传染病死了很多人。啊，加上呢，神也让这个亚述哈，在西元前七六三年的六月十五号，日全食，整个大白天乌这样暗蒙蒙，哦。那古代人看到那种日全食呢，真的会非常害怕。不要说古代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哦。啊，所以当时亚述呢，全国人遇到这样整天那黑乌漆嘛，那认为上天是不是要处罚我们？所以当时亚述人他们呢，首都从首都尼尼微开始就开始有谦虚的动作了，就不再像过去这样一天到晚都说我们要到地中海洗武器了，我们要去乱杀，要横尸遍野，就不再敢讲这些话哦。啊，所以这时候呢，神就告诉约拿先知说：“约拿，你去跟亚述啊传警告。”叫他悔改，趁这个机会赶快去叫他悔改，哦，否则在四十天要把他们毁掉。啊，可能因为古代的资讯不好，哦，古代没有那么好的大众传播，所以约拿大概不知道亚述已经在大瘟疫，也不知道亚述呢已经日全食把他们吓到了。所以约拿我们说他还往地中海，哦，一直往西班牙，那个船要往西班牙，他要往要逃到西边去。啊，所以折腾老半天呢，大风大浪呢，吐了老半天，还要在鱼肚子里面呢，咻咻凉凉勾勾那种鱼腥味，这样搞了三天三夜，最后呢，才乖乖的去到亚述，去到亚述尼尼微呢，我们说哇，那尼尼微那个城很大，大到多大？大概从基隆到桃园那么长的距离哈，他要走三天才走得完，光是那个首都哦，啊，一船呢，哇，全国呢披那个。蒙灰啊，然后呢撕裂衣服啊，大家呢穿麻衣啊出来忏悔，从国王到贩夫走卒到小朋友，每一个都出来进食忏悔。所以我们说呢，这是神原谅了这个亚述哦。所以我们说这个约拿还在那边呢哦，跟神发脾气哦，他认为说这么坏的国家，一天到晚要把大家赶尽灭绝的这种世界最早的恐怖主义，就我这么几句话，全国忏悔，神就不要灭掉他们哦。其实约拿如果知道说一百年之后，因为亚述呢在这一段呢乖了，所以神放过他。神是宽容的神，啊，神也是公义的神，宽容的时候给你恩典，但是如果你再犯，神的公义出来了，神就要审判。所以一百多年之后呢，神真的审判亚述。所以约拿书跟那个纳鸿书是姐妹书，好，约拿书是显出神的宽容。然后一百多年之后，那个纳鸿先知，那个纳鸿书啊，就是显出神的公义，神要审判这个恐怖主义了，神要让他怎么死哦。所以约拿如果知道说啊，一百多年之后呢，纳鸿那个时代呢，有这么美的事，世界最可恶的这个全世界有史以来最残暴的就亚述，他如果知道这件事的话，他就会照纳鸿书的最后一句话讲的，所有人都要拍掌。纳鸿书最后一句话就讲，所有人都要拍掌叫好。亚述死掉了，哦，可是我们约拿不知道，所以约拿最后就只好传了警告，最后跟神赌气，最后又只好乖乖回家了，哦。那我们说北朝在这个时候呢，达到最盛的时候，哎，南朝一样啊，因为神这次祝福是南北朝一起祝福的，虽然你们都不好，可是刚刚看到那个圣经，神可怜你们， 哦，所以北朝向东边发展，南朝也向东边发展，都发展到河东，两个合起来有多大？就是我们上次你所看到前面那一张那么大，大卫时代那么大，所罗门时代那么大，哦啊，在这么繁华的时代，在这么版图这么大的时代，那我们又看到先知开始密集出现了，因为他们开始呢越来越坏，以为自己很厉害，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哈，请大家同心默祷。